初中时同学去世，愤怒的我用黑客技术攻击多个网站，所幸没人相信初中生能干这个。抑郁症爆发时，我竟选择自杀。老师告诉我，因为我缺少爱，而上帝就是爱。父亲是传道，宝宝心里苦，脱离父亲的魔爪让人兴奋。上帝好像他，严厉、冷血，一言不合就审判人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听友你好，欢迎来到境界有声。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生在哪个年代呢？今天的节目很特别，来听两篇来自00后后浪的文章。00后口述：人生崩过三回，宝宝心里真苦。第一篇文章：神带我走过崩掉的日子，作者燃光。我是一名高二学生，从小性格就比较孤僻。2008年，我进了一所不错的小学。小学六年，虽然很讨厌一直要补习数学课，这个也没办法，连数学老师都无法理解一个信息技术玩成这个样子的人，数学为啥会不好？但我每天还是开开心心的。初中，我去了一所外国语实验中学。班上的同学没有几个合得来的，好在还有两三个真心朋友，使我在学校里不至于连话都说不上。然而，直到经历了小学同学 H 的突然死亡，我知道什么是人生的至暗时刻，我一下子掉进了黑暗当中。那天，我刚放学回家，顺手打开 QQ 看了一眼，就发现小学群里竟然在转发 H 的死讯。我立刻就崩溃了，想哭却哭不出来，不知道为啥。现在想起来，我还是特别难受。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死亡离我这么近，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早上还在打球，下午就突然没了。之后的几天里，我一直在等待 H 所在中学的处理结果，可是没有消息。 H 的家人去学校门口讨说法，迎来的却是防暴队的驱赶。知道这些之后，我既失望又生气，说出来可能没人相信，我第一次想要鼓起勇气对抗这个世界的黑暗和不义。愤怒之下，我利用自己所学的黑客技术，对市教育局、区教育局、招考办的网站进行了超大规模的 DDoS 攻击。我知道自己可能会因触犯法律遭到制裁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害怕，所幸没有人相信一个初中生会发动大规模 DDoS 攻击教育部门的网站。就这样，我逃过一劫。不久，我升入高中，开始学会珍惜身边的人。刚进高中那会儿，我都是以笑容来对待人的，没想到军训第一天就出了丑，我的军训裤被我撑破了，搞得很尴尬。不过这时我在班里有了小小的影响力。军训快结束的一天，准备解散时，我最喜欢的班主任 W 老师告诉我，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被选为军训标兵，这是我高中第一张奖状。我觉得也是上帝对我那场尴尬的特别安慰。更加尴尬的事是正式上课以后发生的。当时我们整个寝室都很和睦，除了 C 以外，我暗地里喜欢班上一个叫 M 的女同学，全寝室的人都知道，不过 C 却将这件寝室里的秘密到处宣扬，见人就说我喜欢某某，弄得我尴尬极了。第一个学期就是在和 C 的别扭中度过的，和 M 也没有什么机会相处。一个学期就过去了，我心里暗自决定，下个学期一定好好把握机会。第二个学期一开始就听说 C 转学了，我很开心，可开学一个星期之后也没有见到 M， 这让我心里直打鼓。 不过我知道 M 身体一向不好，老师也说他请了病假，也就稍稍放心，继续等待。第二个星期 M 还没有来，我感觉事情貌似没有这么简单。趁着老师让我统计班级人数的当，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M 还来不来，得到的回答是他也转学了。我一下子懵了，当时真的是强忍着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走到篮球场，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哭起来。忽然一下我就崩了，整整一个星期我没说话。室友说我就像动漫里那种突然失去高光的角色一样，一下子黯淡下来。没想到这种情绪持续了一个学期，我不敢参与大型活动，慢慢的有了社交恐惧、抑郁、失眠。刚开始我都没有太当回事儿，后来升高二又分班了，新班主任的女汉子性格让我刚开始很难适应，后来慢慢好了。有个周末我看了一部动漫 Clannad， 突然觉得不对劲，我把自己投射进动漫的角色中，怎么也不能自拔。后来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时，我又突然想到了 M， 我完全不知道这些想法是怎么出现的，又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。为了减轻头痛中的困扰，我服用了当时在医院里开的治疗抑郁的盐酸舍曲灵片，可没有什么效果，还是头很疼，满脑子想的都是 M 与动漫 Clannad 的这件事。最终我又崩了，同学发现我不对劲之后，立刻把班主任叫来开导我。以前的班主任 W 老师也来了，他带我去散心。那是我第一次从 W 老师的口中接触到神，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他问我为什么突然这样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就说突然一下子就崩溃了。 W 老师说这是因为我缺少爱，而上帝就是爱。他给我讲了自己为什么信靠上帝的经历，当他为我祷告时，我第一次感觉到上帝的力量。虽然当时也没有特别大的反应，但是我感觉心里有了一束光，可能是因为黑暗把我的心压抑得太久了，那束光刚照进我的心里就被吸收了。我原来一直都是无神论者，但从那一次开始，我选择相信上帝。那天晚上我被家长接回家，我妈陪我去了省二院，医生诊断为重度抑郁症，给我开了好多药。后来返校了，我还是那种状态。离毕业会考还不到一周，我的抑郁症再次爆发，突然失去了理智，竟然在寝室里服药自杀。我当时服下了一板右左匹克龙片和一板盐酸舍曲灵，被寝室里的同学发现，他们立刻告诉了宿舍阿姨，当晚把我带去医院洗胃。人竟然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死亡的念头，那得多对自己失望啊。后来我被学校停了半个月左右的课，没想到会考结束后，班上的同学竟然都来我家看我， W 老师也来了，我想这是上帝也在帮我吧。我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，毕竟有这么好的同学，我却还想着自杀。我知道这是魔鬼给我的意念，他控制了我很久。 W 老师告诉我，上帝是爱，并且他是无条件爱我的。从那以后，我每个星期天都去他家聚会， W 老师和师母也天天为我祷告，我也为他们和自己祷告。我真正感受到了上帝在做工，逐渐从抑郁中走出来，诊断结果也从重度抑郁变成了中度抑郁。现在虽然已经停药很久了，我的抑郁症却很少爆发。 W 老师让我感受到了上帝的力量，也许他就是上帝预备好的，因我的出现而为我预备的，是我可以一步步接近上帝，感受上帝的爱，从阴霾里慢慢走出来。信主使我得到了救赎，是主将我从魔鬼的手中抢了回来，使我经历他的爱，依靠他的爱。即使世界上没人再爱我，我要记住上帝依旧爱我，我因重生已成为新造的人。第二篇文章， 父亲是传道，宝宝心里苦。作者若风。我生于1999年，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2000年，所以喜欢自称00后。父亲是一位传道人，我别无选择地成为一名信二代。在父亲的刻意熏陶下，我从小就被灌输了很多信仰知识、圣经人物、圣经故事，信手拈来。在教会的叔叔阿姨眼里，我就是属灵的乖宝宝，经常在我父母面前称赞我懂事听话。每每听到这些，我心中却涌出一声戳不出的叹息，宝宝心里苦啊。说到底，就是因为我父亲非常严厉，优秀的外表其实只是早已练就的防身术，用来自我保护，免得被一顿胖揍。就这样，我的年龄、教会中叔叔阿姨喜爱我的心、我的圣经知识以及对父亲的畏惧一同增长。好不容易到了初中，我上了一所寄宿制学校，当我知道自己可以半个月回家一次，终于能长时间脱离父亲的魔爪时，我兴奋极了，暗暗想到，到了学校，那不就天高任鸟飞了？可还没兴奋一个月，现实就狠狠给了我两个大巴掌。第一掌就是，回家后，我被告知，一旦放假回家，就要去聚会。我心中暗暗抱怨，就一点假期你也要剥削。出于不服气，我第一次提出拒绝去教会，得到的答复简单明了，我给你两条路，一，你听我的话，按时去教会；二，每次到聚会的时候，我就揍你一顿，然后你就可以不去。哎，我只能心里说，现在拿你没有办法，但我迟早会长大的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终究我还是老老实实去了教会。第二掌是学校给的。我小学时个头很小，性格可以说是极其懦弱，因此常被人欺负。本以为到了初中可以海阔凭鱼跃，却不曾想出了狼窝，进了虎穴。在寄宿学校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两掌之下无处可逃，一来二去，去教会的频率稳定下来，性格也变得越发懦弱了。与此同时，我对上帝的认识也越来越带上了父亲的影子。上帝是严厉的，一言不合就审判人，他是一位毫无怜悯的冷血的神。很快我初中毕业了，因为成绩不太理想和其他原因，我没有选择读高中，而是上了一所中专。第一年的时候，因为教会的一些变故，父亲暂停了服侍，由我母亲接续他的位置。由于母亲对我非常柔和，所以当他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我就比较愿意跟着他。渐渐的，我成了母亲的小童工。2015年冬天，教会收到一个培训会的邀请，阴差阳错，我得到了这个名额，于是就答应了。没想到，这竟成了我信仰之路的转折点。其实培训内容就是关于系统神学的基础知识，我最感兴趣的，也印象最深的，就是神的属性。那是我第一次对信仰有所反思。几年后，我中专毕业，性格逐渐变得开朗热情，父亲打算让我去读圣经班，将来踏上服侍的道路。我虽然不是很排斥，但更想在社会上继续逍遥两年。结果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我体验到什么叫喝凉水都塞牙缝，诸事不顺，我只好被动去了读经班。第一年很平淡，我发觉自己是一个二手基督徒，我对神的认知都是来自书本与父母的讲解。当时我要认识他，我觉得我与他之间有隔阂，我只能朦胧地看见他，并没有体验过与神亲密的关系，这让我很痛苦。我发觉我被什么东西束缚了。自此以后，长达两年的时间里，我都在致力于打破自己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信仰与对福音、上帝、十架的认识。我要打破这些，重新建立我个人与上帝的关系，而不是建立我与父母所信的神的关系。当我试图这么做的时候，在我与神亲近之前，被迫痛苦地面对自己的罪，我尝试祷告，发现一种莫名的距离感使我无法来到上帝面前，如同一个掉落水中却不会游泳的人，时而在罪的海洋里挣扎，痛苦不堪， 时而又自由地扑腾在这看似能使我快乐兴奋的醉池里。当我自认为我能靠着自己挣脱醉池时，我发现有两股力量使我一再跌落回去。第一股力量来自自己，在肉体的享受与短暂精神快感之前，我常常是意志失败，欲望得胜。另一方面是恶者的试探与引诱，借着我身边的环境让我深陷其中，我不断挣扎却越陷越深。就这样，心变得越来越刚硬，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污秽，就不断通过伪装来让自己和他人看到我挺好，还通过贬低他人抬高自己，背后议论他人，获取在众人当中威信，用指责与定罪他人让自己看起来更圣洁。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学会这一切的，我不敢面对这些丑恶败坏，更不敢让其他人看到我居然是这样的人。当我尝试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我发现我依旧有着巨大的恐惧、惊慌和忧虑。我担心他不接纳这样的我，我不敢相信神会赦免甚至拯救我。内心中不断涌现出控告与质疑的声音，我惶惶不可终日。我如同一个犯了罪的孩子，陷到一种负面的循环中，犯罪，等着被上帝辱骂、责打与管教，惊慌，自以为上帝的爱缩水，惶恐，却又逃不脱犯罪的事实。我想，既然因为我的犯罪让上帝对我的爱减少了，那就想办法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讨好他、回报他，以此换取他更多的爱。后来我才逐渐知道，上帝是真的爱我，他不会因为我做什么就减少爱我，也不会因为我为他做了什么就多爱我。但我很快又陷入另一种危机，对恩典的漠视与轻看。既然我犯罪，上帝会赦免，也不会减少对我的爱，那我岂不是可以随意犯罪吗？就像是用铅笔写的字，人突然有了橡皮擦，还是那一种永不必担心会被用完的橡皮擦，从此就再也不用担心会写错字，甚至有时故意写错都没事。这种心态再一次让我吃到了苦头。罪恶的果实吞下后，会带来一种由叛逆上帝而来的沾沾自喜之感，之后心中巨大的空虚与罪疚让我痛苦不堪。我如同一个溺水之人，被罪恶的波浪狠狠拍打。短短20年的人生，我学习了许多知识，开阔了眼界，唯独与上帝的关系似乎没什么长进。当我的生命遇到水冲、雨淋、风吹的时候，我自以为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水月镜花，我败得一塌糊涂。那一刻，那些曾经的逍遥快活、外表的伪装，原来都是无用的。我再也不能欺骗自己，我再无法逃避上帝的容面。他将我引导到他面前，将我打碎、缠裹、医治。我累了、倦了、厌了，我还要跑吗？
曾经惧怕，曾经忧伤，盲目彷徨，独自的害怕。而你温柔触摸我的伤，轻声对我说，
是你。